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录制的时候提到市场上有很多行销的专家吗？
对，
对吧？我们那时候提到行销跟生产，然后跟企业它其实是需要均衡发展的概念，它并不是哪一边特别好就可以不用顾另外一边嘛。当时呢有一个主题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想到，但是在那集没有来得及录，也就是募资商品这件事情。
对，
那像群众募资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前几年的时候是比较红的，目前好像渐渐的没有到当初爆红的时候的那个热度啦。
对，
但就是趋于稳定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提募资商品？因为募资商品其实蛮容易也蛮明显的可以看到说这间公司它在就是行销跟生产啊跟其他利益的发展有没有平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聊一下募资商品这件事情，那也聊一下说看大家有没有买过什么样的募资商品啊，有没有看到一些成功募资的啊或者是失败的案例等等这样子。首先呢我要来问一下 Angela， 这个主题既然是你想的，那请问你有买过任何的募资商品吗？
老实说完全没有。
哦，
但是我那时候会想到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人家募资平台上每次都会有各种很新奇的商品嘛。
对，
然后他们就会宣传说当我们募集到这些资金之后我们就要做出来，然后你现在可以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就先买下这个商品，他卖的是一个大家对他的信心嘛。但是我后来也有看到一些募资商品翻车的例子，这其实挺有趣的，因为他们等于是募资，就是你先得到这一笔钱之后才会去开始做事嘛。但是他们有没有在一开始就先规划好说，好，那真的当这些资金到位的时候，我能不能够真的生产出来这些商品，这又是一个考量。然后他拿到这些钱之后，他有没有人力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技术做这件事情，你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做出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的确。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才会想到，哎，是不是其实有很多募资翻车的例子。那你有没有实际买过募资商品啊？
我有印象我好像只买过一次吧。啊，那个募资品是一个厨师网红他做的一个类似麻辣锅酱，那他就是一个厨师嘛，然后他有在拍 YouTube， 当然可以在很多 YouTube 节目或者是其他人的频道可以看到他，然后呢看到他就是诶煮的蛮厉害的嘛，所以基本上他的那个形象本身是有建立起来的。
嗯，
当他本身就有流量的情况下，他要再推募资商品就还蛮容易的嘛，所以他那时候推了这个募资，我那时候就因为蛮好奇的，所以我就想说买来试试看这样子。他的募资金额是有达标的。
对，
然后他后续我忘记大概等多久，好像稍微等了一下然后有出货这样子，我有确实有收到，其实品质各方面的都还不错。
嗯，所以你是满意的吗？
对，我个人是还蛮满意这个产品的，也好吃，你也吃过嘛，真的还蛮好吃的一个麻辣酱这样子，加在汤里面啊沾肉啊什么的都还蛮适合的，就基本上它是一个募资成功的经验。但是、其实它自从募资成功之后，这个品牌好像似乎也没有继续发展下来，
没有做起来。
对，它就是这个募资流程走完之后就结束了。然后
所以它只做了这一次。
对，它好像就只做这一次，我至少我好像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他在做其他的贩售，然后上网查这个品项，大概能找到的文章都是那个募资平台的文章啊，大概都是三四年前的。作为消费者，我个人觉得蛮可惜的啦。但是如果从商业来看这件事情，其实也是 蛮有趣的。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题是因为时不时会听到有一些募资商品翻车的案例嘛，但是这个商品反而是它这个募资案本身是有成功的。
嗯，
后续呢我也查不到什么负评，基本上就我个人的立场，我也收到了商品吃下去，哎，也是好吃的。
嗯，
所以以这个募资这个专案来说的话，其实算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对，
可是对他就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然后就结束了，再也买不到了，我觉得蛮可惜的。当然因为我没有参与这个案例，所以并不知道实际内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既然推出了一个商品，成功的行销出去了，客户也满意的情况下，没有再继续，就表示背后可能有一些状况发生嘛。
对，
那有可能是成本不如预期啊，或者是厂商之间配合的问题啊等等的，或者其他任何的考量。但总之从这个例子呢，我看到其实就是募资这件事情真的其实还蛮重要的，但它重要的是重要在你背后你经营募资的这个企业或个人本身有没有办法有那个持续去经营的能力。
嗯，
当然不排除他有所谓的就是赚一次钱的这种心态嘛，但是回归到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大部分的企业当然不会希望推出一个产品募资一次卖完结束就没了嘛。产品线也没有在推动，然后也没有推出新的产品，这个部分就真的蛮仰赖我们上周提到的企力均衡。
嗯，
因为你看像募资一次成功，就表示他的至少他行销做对了，那生产收到的时候品质也不错，是表示它的生产跟
品管
也都做得还不错，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有没有衡量到可能成本啊，可能后续的部分是这一次做得不错，可是其实耗费了太多的成本，导致没办法永续的经营吗？那这可能又会牵扯到策略的部分，
对，
牵扯到人力的部分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企业都蛮需要考量的案例啊。
没错，
那既然你没买过募资品，你有没有至少听过任何成功募资的案例？我们先讲成功的好了。
成功的话，你刚提到网红，我就想到不是之前也有很多网红在开线上课程吗？
嗯，
我觉得以这个来说，我是不知道大家上完线上课程对这个线上课程产品的评价怎么样，至少我看到的是卖了很多，而且这个不太会有那种生产来不及提供的问题，因为就是线上课程嘛，做好一次卖给一个人跟卖给100个人其实是同样概念，也不会有那种大家很晚才收到产品的这个问题存在。
嗯，
所以我看起来是这些网红卖线上课程是蛮成功的，他们达到那个募资的金额，然后也确实的把线上课程提供给这些人，看起来这个流程是 OK 的。
原来如此，因为你没买过嘛，所以你也不知道它的实际的效果怎么样。
我只有看到就是网红他自己宣传这个课有多好，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这么好，但看起来大家是买单的，因为大家都买了嘛，卖了很多堂，嗯，感觉是赚很多钱。
但我觉得当然网红募资课程这件事情是一个例子啊，像这样子的情况，以这种线上课程来说的话，他们成本可能真的比较多，偏向都是在行销上面。
对，
因为其实课程的制作本身，你说真的，你要讲那个制作成本有多高，我觉得还好，
比较多是在想
你的发想嘛，对不对？你自己录制就是你个人嘛。
对，
那可能比如说你还要请摄影团队录制，那也顶多是发他们的成本嘛，剪辑的成本，
嗯，
可能相较之下都还算可控。
这种无形的商品比较贵的成本应该在行销。
对啊，因为毕竟生产其实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
对，
行销就会比较高。但是像这样子的无形产品，要注意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嘛。
嗯，
就算你提供有价值的内容，都会有酸民去说你这是在割韭菜或什么之类的。
对，
那如果你讲得很烂的话，那不是更糟吗？
对啊，
对啊，像这样子网红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他能确保他的知识跟行销的部分是能够平衡的，能给出符合消费者预期的课程内容的话， 其实就还好。老实说，课程这件事情，消费者有没有觉得学到的东西的门槛，其实我觉得算更低的，
嗯，
比起一个实际的商品来说，因为学了你也要用嘛。
对，
你可以看完几个小时的影片觉得哦收获好多，没用你还是没用，但是你不会觉得他给你一个烂东西。当然你也可以真的就是开很烂的线上课程，那就是拿你未来的名声去赌啊。
对，
但其实这就不划算嘛，除非你是做就诈骗，但诈骗也不对啊。
嗯，
不要说诈骗那么夸张，你就是想赚那一次钱，那你就是牺牲了你有机会可以做长线稳定的发展，然后你可以长期来看，说不定你这样子的收益也是其实是高过你赚一次钱来的高。可是你做了一次这样子的事情，
后面就没了，
后面就没了，而且基本上就是赔上你的名声，老实说并不值得啦。那现在我们来聊一下失败案例好了。
嗯，那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失败的募资案例？比方说他就是募到了一些钱，它其实是一个算骗人的假募资案。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募资失败这件事情可以分很多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当然就是他连募资的金额都没有达标嘛。
嗯，对，
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是行销出了问题，或
胎死腹中。
你可能有一个伟大的愿景，但是这个愿景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沟通到消费者的心中？没有。
嗯，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行销的问题嘛，你没有把你真正的东西行销出去，或者是你在策略面一开始就做错了，所以你创造了一个根本就没有人想要的产品。像这种案子你不会特别有印象深刻，
嗯，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连点开都不会想点开的募资案嘛。
对，
你只要去滑那种募资平台，然后可能按一些搜寻找到那种最低金额的那种，大概就是那种案子。至于你说募资成功但没有提供的，老实说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因为我们偶尔也会看一下募资平台有没有什么品牌这样子。
嗯，
然后呢就在这个品牌，我就不讲是什么品牌了啦。
嗯，
但总而言之呢，它是一个，它募资的是一个实体的商品，它募资有达标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就发现说诶，那个募资的讯息完了之后开始更新了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全部都是延期延期延期延期延期，然后
说要延期出货。
对对对，好像本来预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出货，已经拖了可能好几个月了吧。公开讯息看到的是他们在开模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终于开模成功了之类的，
还卡在这一
个。对对啊，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长期的募资案，大家本身就已经抱持着有可能会损失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只要一拖，大家对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下降，而且那个下降的幅度其实蛮快的。
嗯，
为了研究，我就看了一下这些资讯，然后就看到一些留言，就直接在募资专案上面留一些就是要拖多久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言论，这样子就开始已经在攻击这个
公司
攻击他的产品，质疑他的信心，或者说你这个更新感觉好像也没有更新到重点啊，啊为什么我们要为了你的这个更新去买单你延期这件事情。对啊，然后他们公司也有一些讯息，就是会说啊，如果你真的那个怎么样你可以退费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退费这样子。我自己觉得以我看到的这个例子啊，当然我并没有花钱去买这个募资品啊，但是严格说起来就是 over promise 了。
对，
行销做了可是生产其实还没有跟上的情况之下去做出了这些行动，后续损失的就真的是你的商誉啊。
嗯，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商誉的打击其实都是蛮沉重的，
真的，
尤其是这种负面的事件一发生的时候，接下来再挽回其实都是需要反而花更多的资源。但当然我相信，我想他们也不是刻意要拖延啊，
一定的，
对，只是可能在前期规划如果做得更好，可以确保，就我觉得募资应该要有一个概念是，不管你今天募资成功与否，你都要在募资开始前就已经先规划好，那我开始募资了之后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样去跟进， 而不是去想说好了，反正今天如果募资失败我也什么都钱都不用付这样子。那当你募资成功的时候你就会很麻烦，等到你募资成功你才开始想该怎么办的时候通常都是
来不及了，
最起码就一定会延期嘛。
嗯，
如果你延期的情况之下你处理的还算 OK， 可能还可以稍微挽回一点那个声势可是最终它还是脱离不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把商品交到我手上这件事情。
嗯，
所以就算你的公关话术再好，讲的再漂亮或什么之类的，消费者还是会疑问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交给我产品。这是我刚好最近看到的例子。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其实我也看到一个点，时间这件事情对一家公司提供产品的时间也是真的很重要。
对，
比方说如果他承诺一个我5天内就可以给你一个很棒的产品，然后最后没有做到然后拖了一个月，这之间的时间就算没有差很多，但是这个客户对这间公司的信用或是对这间公司的信任度就已经下降很多，那后面要再挽回就是真的是很困难，
真的是蛮花成本的啦。因为其实基本上你拖一天是拖，拖10天是拖，对客户来说都是拖，他没有差，就是你说今天要给我你今天就是没给我，就算你晚1分钟你也是没有在准时的时候给我。
对，
只是当然那个时间越长扣分的分数扣得越重嘛，那这个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但当然像有些企业其实蛮大一部分一定都是真的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想法然后去做，只是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障碍，然后一开始的规划没有规划的妥当，所以导致了后续才会遇到这种麻烦。但也当然还是有那种存心诈骗嘛，更荒谬的例子其实也是有的
对，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他其实不是这种群众募资，他是在新创的那种募资这样子。这个还有被翻拍成 Netflix， 快速简单讲就是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宣称他有一个技术，有一个概念是可以只要你滴几滴血，他可以从那个血液中用他的机器检测出不知道几百项的基因检测还是血液检测的项目之类的。
嗯，
那
听起来很厉害。
对，听起来很厉害嘛， 很高科技。然后他某种程度上也解决了一个痛点，是可能传统的血液检测什么的可能需要花费一些工序啊，然后很麻烦啊，你的这个受检的这个人他可能会需要
前一天先不吃东西。
对， 有的没的啦，就是可能有一些各种比较繁琐的流程在传统的检验上。所以他这个概念一推出的时候当然就是蛮受到欢迎的这样子。
嗯，
然后这间公司做的很好的点是他的行销做的真的很好，他把自己包装成就是
好像很厉害一样，
那种他这样是什么史丹佛大学还是哪一所大学就辍学去创业的那种，其实就是用比尔盖茨啊贾伯斯这种所谓的矽谷的这种新创，你要不要说新创，就是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那个在高学历的天才辍学去创业的这种故事。而且这个女生她还刻意把自己塑造的那种衣着穿搭看起来有一点点像贾伯斯那种高智商的天才的那种感觉，然后故意压低自己的声音这样去塑造那个形象。所以就连很多投资机构的人就都相信了，然后 投注了很多的钱这样子，但最后发现他其实就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子的技术然后他东西做不出来，然后呢人家送他的血液样本他是去各个检测公司去买机器还是干什么之类的，拼命凑凑去弄出一个检验报告这样子。
嗯，
那当然最后不要看了就垮了嘛。像这样子的人当然我们无从得知他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是就是纯粹是要来诈骗的，还是说他真的是想法超远大，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反正先做再说，最后出包这样子。这个动机的事情我就不多做揣测，可是其实像这样子的基本上是心理极端失衡的状态。你存心要诈骗其实就是只刻意的只做宣传只做包装，他永远都会把事情讲得很美好。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其实他各个部分根本就不完整。
对啊，
那他当然最后就会是一个诈骗的情况。
没错，
或者是他没有想要诈骗但最后也落得拿到一个诈骗的名声。 就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做好其他的规划跟发展。
所以看起来其实如果要做募资的企业，你除了宣传要做得好之外，其他的力也要跟上，比方说你的生产服务力啊，还有你最一开始的规划策略计划力，然后还有你要产出这些产品你所需要的人力有多少，你也要有人事管理力。如果当募资金额达标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分配这些财务上的部分，你也要有财务管理力，所以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对啊，说实在的，创业的确是会遇到各种障碍啦。通常会做群众募资的，可能 现在反而比较多是大厂为了要卖新品，然后用群众募资的平台去做行销这样子。那像这种当然它基本上有品质保证，你也不太会怕它跑票嘛。它只是在做市场测试而已，或者说问卷做任何它的行销上面的需求这样。可是对于很多新创，可能看到募资平台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在相对来说资源较少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发展出一番事业，还是可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可是实现理想这件事情就的确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很多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产品就好，你还要有行销，反过来也是嘛，你不是只有行销就好，你还要有产品，除此之外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其他七力的东西，非常完整的建构这些之后才会获得成功，然后企业才可以走得久这样子。
没错，
才不会落得最后是一个不好的名声，还甚至需要负债或者是有官司。这都是极端啊，也有可能你是经营不善啊，最后也没赚钱亏钱什么的，这也都不是什么好的结果。所以均衡发展真的很重要。
没错，
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一样每周日的晚上8:30会准时上架，那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还有 MixerBox 这5个平台，喜欢的观众可以持续的去收听，也可以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那如果你的企业有遇到任何发展上的问题，或者是有任何你想要解决想要扩展的部分，也都欢迎来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协助你规划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这一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